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哎 ，Kevin 你好，
你好，欣怡姐，
快过节了，把你请到这里来。你在美国几年了？
我在美国已经4年多了，
快毕业了是吧？
对，快博士毕业了，
所以现在要抓紧时间，请你过来谈一谈，要不然的话，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不是学生了，是吧？
嗯，对，是这样的。
在这个美国过来4年是读博士是吧？
嗯，对，是的。
这几年怎么样啊？辛苦吗？
哎，博士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个博士都是一个坑。
嗯，
跳进去以后，要么是爬，最终一般都爬不出来，就会都是继续坚持下去，然后争取把它读完。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还是很不容易的。
那你在来美国读博士之前，就是有这样子的预见吗？
嗯，说实话真的没有，当时只是就一心想出来美国读博士，没有想过在这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经历。
嗯，是，大家都出来就觉得好像出来很好。
嗯，对，当时也带着这个憧憬。
嗯，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话，你在国内的学习和这边的学习，你觉得哪边更紧张一些啊？
嗯，其实还是美国这边学习更紧张一些吧，因为国内很多，尤其是读本科的时候，那些课程老师要求都不是特别高，
嗯，
所以比较容易混水摸鱼。
在这边不容易混是吧？
对，在这边还是不容易混，
嗯，
还是要比较认真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啊，不管怎么难，反正你现在还算是比较圆满顺利了啊。
嗯，我来到这儿以后还是挺顺利的，总的来说我的学习和生活。嗯，
对，我听你分享好像说你最后的这一个是答辩还是什么，也是好像蛮不错的。
哦，就是最近的一个博士开题吧。
啊，
对，还是挺顺利的，就是时间非常短，然后我自己也是中间很苍茫，但是也是神都挺怜悯挺看顾的。
啊，
嗯，保守我平安度过。
对，你在这里提到神的看顾和保守，那你是在哪里信主的呢？
嗯，我是来到美国以后才信主的。
啊，那你在国内有了解吗？有接触吗？
对，我在国内是有了解。
嗯，
当时是我在国内还上了一个研究生。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是有听到过福音，有听到过基督信仰。
对，那是读硕士是吧？
对，读硕士的时候。
哦，
对。
那你当时听到了以后有没有接受？你说是在美国接受了一个信主的，也就是在国内应该没接受。
没有。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其实当时是我人生很低谷的一段时间，在读硕士期间。如果后面有时间可以聊到。然后那段时间，但是当我知道了基督信仰以后，当时我从小是一个无神论的家庭长大。
嗯，
然后当时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香港读研究生，然后我们有一次无意间的交流，他就跟我说到他听到的基督信仰，然后当时我就对我的诧异还是改变还是挺大的。当时他提到了一些基督信仰的方面的东西，让我对就是人生观还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比如说进化论，因为从小我们就 课本就告诉我们是进化而来的，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好像真理，一个客观事实一样。
嗯。
但是当时我的那个同学就说，其实进化论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博士做了一篇博士论文一样，他有一些观察，有些实验，有些推论，然后得到这个结论。
对。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
嗯。
所以到底这个生命从哪来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号。
嗯。
然后另外还有很多，还有他提到的一些关于基督信仰里罪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很说到我的心里。所以当时我最开始觉得信仰是肯定跟我不会有关系的，信仰就只是一个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工具，
是
或者一种精神寄托，而且信仰就是迷信，这是从小的想法。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信仰其实不等于迷信，但是我还不知道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的还很有限，所以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因为这样态度的转变，那你到了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到处都是教堂啊，教会。
对。
那你到了美国就有机会来了解了。那这个机会就是你自己去找的呢，还是有别人来邀请呢？你是怎么进入教会？
其实是有别人邀请来。因为我们到了以后，是由教会的弟兄问我们接机。虽然我们当时没有用到接机，但是当时就跟一个教会的弟兄跟他们家有一些联系，然后后来就也就被邀请过来。
嗯，
对，所以是弟兄姊妹邀请。
那你到了教会以后，对于教会的这个方式，这些活动，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包括我当时出国前，只是觉得这个信仰可能是个挺好的东西，但是还是跟我关系不大。所以当时我只是说抱着有时间的话去感受一下，去听一听的态度。所以刚来美国以后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也是周五的时候会经常去教会，但是呢没有太多的就是感受和想法。对。
那什么时候就是让你开始有一些改变？
对，这个应该是有一件事儿是我信主信仰经历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吧。就是其实我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没有毕业就出国了。因为当时还是女朋友，我当时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女朋友在美国读研究生。
她先出来了。
嗯。然后呢她是两年毕业，然后我是两年半在国内毕业。
嗯。
但是我们为了能够走在一起，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也两年的时候能够出来，我们一起申请学校，这样我们能够在一块儿。所以当时我就是，但是你知道我在国内那个学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所大学，一所名校，我是当时是非常的挣扎，要不要放弃国内的这个学校的学位。因为
你要出来，你当时读的硕士，然后你要出来就有可能那个学位就要放弃
其实按理说应该是按规定应该是就一定要放弃，因为我出来是两年，但是那个学位要两年半才能拿到。
对，就你还没有读完。
我还没有读完我就出来，等于是放弃
了，
但是就差一点。对。所以就非常还是很遗憾很可惜。
是。
然后当时我的家人也是非常希望我也是能够读完。
嗯。
但是为了爱情吧，当时，然后我跟我的现在的太太，我们就一起申请美国学校，所以当时我两年以后就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一起来到这个学校。但是那个时候呢，国内呢，我没有等于是悬在那儿，我也没有，就是说被学校说，我也没有跟学校说我出来。但当时对我就是等于是放在那儿，我就出来了。所以来到美国以后，就是这个是心头的一直的一件事情。因为随着来到美国以后时间的临近，我在国内学校的毕业，硕士的那个毕业也就在临近。所以当时家人还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从小其实非常期望能够上那所名校。所以如果不毕业觉得也挺可惜的。所以当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压力。就是现在想想可能不知道，但可能觉得好像还没什么，但当时那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在接下来教会的一个姊妹知道这件事情，从我太太那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她就开始说，哎， Kevin， 我们为你祷告这件事情。
嗯，
最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件事情之前呢，快临近感恩节的时候，我都是一想到这件事情就头疼，一想到回国这个研究生到底毕不毕业，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回去答辩，或者我回去答辩我就一定能够完成的，一定能够通过的，我到底要该怎么做，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所以在这之前，我一想到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头疼，尤其是还有父母的一些压力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棘手的东西，我就完全的是不想想的。但是那位姊妹为我祷告以后，还是真的是很神奇，我可以就是放下心里的那些挣扎，去坦然面对这件事情。
嗯，
我可以去开始重新的来做这样的，就是来试着去完成回国答辩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比如说我有小论文要完成，要发表，我有大论文要写完，然后还有抽盲审，还有和国内老师的沟通等等。
嗯，
所以这些事情呢，当那位姊妹为我祷告以后，我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做这些事情了。对，一步一步去做，然后心结就像被打开了，没有那样，不是说有那种那么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头上。对，然后也是从那开始吧，就是我一段很神奇的经历就开始了，我觉得是真是神特别的一段带领。首先在感恩节那个七天的假期，美国都会有七天的休假，在假期里我先完成了我的小论文的那个撰写，我原来有一个英文版，我把它写成了中文，然后投了一个杂志。然后接下来12月初的时候，那个市里面会举办盲审，大论文的盲审，所以如果你一旦抽中就要交大论文，但是我大论文肯定是八字没有一撇。结果呢，12月初的市里盲审我没有抽中，然后接下来呢，在美国学校的第一学期就结束了，12月中旬。然后当时虽然前面面临着国内的这个研究生毕业很多事情，但是当时就是带着一颗平安的心去参加了冬令会。然后在那儿呢，我听到了刘长老和姚牧师的很多，就是他们的一些布道，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福音信息，
对，我非常感动，但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来跟随耶稣来信主，因为我也知道这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一定要需要想明白。但是后来在第三天的时候，我记着是一位新泽西的姊妹来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做决志祷告。当时也是很神奇，就是当时我的心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哎，我现在碰到了我靠我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但是我又想求告这位神，我又想求告耶稣，但是马太福音里就说，你若不信他，你怎么能求他呢？
是，
所以当时心里一个感动就是，我应该相信耶稣，我应该接受他，我应该接受他来作为我的救主，我相信他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当时就凭着一个简单的一个感动吧，我就跟那个姊妹做了决志祷告。然后接下来我回到家以后，从冬令会就是继续着我回国答辩之前很多很神奇的东西。首先我在3周之内，然后靠着主给我的平安和智慧，然后我完成了大论文的撰写。然后在接下来那一学期我是2门课的 TA。然后我又很顺利的给这2门课的老师都请了假，因为是回国答辩是发生在2月份，美国的第二学期已经开始。然后另外我国内的研究生的老师，我跟他进行沟通，他也没有说我不可以回去。所以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哎，我就即将就要回去答辩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令我，如果是我原来的我会非常的担心害怕。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觉得这个人生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觉得什么都是靠自己嘛。但是当时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系里边答辩改革了形式，是不可以自己老师答自己学生。因为原来都是这样，所以你基本上回去答辩就肯定通过。
对，
但是这次呢他改革了，他是老师和学生混着来，然后来这样互相来这样答辩。而且有一个规定说，6到7个人一组，6个人组里预答辩一定要1个人不通过，7个人组一定要2个人不通过。结果我在那个组呢，是有一个老师是系主任的学生，有一个老师是系里最德高望重的老师的学生，还有2个学生是这个答辩组组长的学生。所以就是我这个7人组有4个人是肯定不会被挂。然后剩下就是3个人里边要挂2个。所以这如果放在以前的我觉得 这个我的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嗯，
我肯定我可能就不敢回去答辩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
是，
但是当时即使知道这个信息这个消息，自己还是很平安的就回去了，而且路上还经历了飞机往中国飞的飞机晚点9个小时啊等等，在机场、
哦、
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我的心态，我就都是很平安的回去、嗯、然后但是最后神还是非常有怜悯，真的是让那两个人明显做的东西还不如我、
嗯、
然后我就这样的真的就是通过了答辩。
嗯，
然后这件事情给了我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信息，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其实不是完全掌握在我自己手中，而且我自己往往也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件事情的经历让我在我信主的路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吧，或者一个让我能从一个无神论，然后到着对信仰有好感，对神有些好感，到我最后能够接受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哦，真是感谢主啊，让你就是能够能够认识他，并且信靠他，而且信靠他了，真是不知羞愧啊。
嗯
嗯，
是，
真是感谢主。
对，然后当时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对比如说耶稣复活呀、啊
嗯，
还有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啊，为和他的一些旨意啊，和我们基督信仰的可能很多其他东西，我可能都还不是很了解。
嗯，
但我信主的时候是主要知道两点，第一点是我们人是罪人，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也是开了我的心，让我也能够认识到我自己是罪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我是罪人呢，我靠我自己，我救不了我自己，我需要就是神的恩典和救赎。所以耶稣呢就是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赎，所以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是对这两点我是非常的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认同。
那是感谢主，因为很多人他也是在这点上面就是说让他信主有很大的阻碍，他就觉得我对圣经还没有完全读完，还不完全的了解，实际上他就把那个信主就当成一个毕业考试了。实际上信主的话，我们决定跟随神是一个开始。我们觉得神好，我们信他，圣灵进我们接受主，圣灵进入到里面，他会引导我们，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那现在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不太清楚的问题，那你现在解决了没有？像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这是蛮很重要的，在我们信仰里头。
对，现在
还是问题吗？
哦，现在不是问题了。
是。
对。
是神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和了解的。
嗯，
是，那感谢主啊。信主有几年了？
有3年。3年左右吧。
是，
差不多三年左右。
这信主以后这3年里头是不是就是信主了就一帆风顺了？
当然不是了。信主以后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坎坷，但是真的主也是信实的，在这一路都引领我们一家的前行的脚步，尤其是在我太太身上，真的看到了很多次经历，她经历神的大能，度过一些非常艰难的考试和课程，我觉得神真的是信实的。
实际上信主以后，真的是我们生命的开始，一步一步的经历神。
对，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实际上价值观都很混乱。我们在社会里非常容易随着这些思潮来随波逐流。所以信主以后让我们知道能够有一个真理，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个真理有一个在世上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将来，尤其我们这个价值观还要传递给我们的后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行在正路上。
是，
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几年虽然您信主以后，虽然生活真的是因为我们也了解知道也真的是有很多的困难，生活上的学习上的各个方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神真的是看顾保守啊，然后让你们这几年实际上也很丰富。
对，实际上这几年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有很多困难，但是也在困难当中和顺境当中嘛，都满了神的很多的恩典和怜悯。
那个你们这几年得了一个宝贝女儿是吧？
对，是
啊，很可爱。
对，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对，
因着这个 女儿的降生，然后你们也是很有福气，两边父母年纪也都挺，就是说挺年轻的，哎，
对对对，
也经常可以过来帮忙。因为他们过来帮忙，我知道你太太的那个，就你岳母也信主，是吧？
对，他是我太太的姥姥信主，
哦，
然后我岳母呢，他可能还是处于一个还没有完全相信的，但是他对这个信仰很有好感，可能还没有完全相信。
对，
对，
但是他有机会来到美国的话，就会有机会来接触和认识了解。
是。
那你父母常常过来，也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了，是吧？
我父母也都，尤其我妈妈过来几次了，对，她也是听到福音。
那也就是像你刚信主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没有跟他们说，所以他们
不说呢。
可能还是有顾虑吧，因为刚信主的，对对，因为我之前也说了，我家是一个，我爸我妈两方面的家庭都是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
对，
所以我确实是怕他们反对，对，没有跟他们说之前，是到后来慢慢的，哎，才一点一点的告诉他，哎，好像我们经常去教会，哎，然后也带他们来了以后，让他们再看看教会，然后到后来，然后也告诉他们，我们也相信耶稣，我们叫信主，但是他们好像老会说叫信教，对，后来就慢慢的跟他们说，让他们也知道，其实我们有这个信仰。
那他现在还反对吗？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感谢主吧，虽然他们还没有接受，但他们倒不反对，我跟我太太相信主，而且他们也觉得在教会里感受到了和不是教会的地方，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处啊，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他们也都很喜欢教会的氛围。
是，
对，所以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不一样。
对，我一听你妈妈说，就是他实际上蛮喜欢你们信主的，特别是喜欢你太太信主，因为我们参加姐妹会，那些姐妹在分享怎么样对她的丈夫要好啊，要包容啊。
对对，是，对，这个，因为我妈也是挺聪明的一人哈，她能发现这个，因为圣经里有很多教导夫妻之间如何相处，她发现哇，圣经的教导都是妻子要在家如何做好妻子的职分啊，要多关心丈夫呀，多关心家庭啊，孩子呀，她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好，所以哎，对，她很愿意我们来，对。
实际上她了解不了解，圣经上还有就是儿女要孝敬父母。
其实他们还不太了解。
哦，那你们要多给他们读一下这方面的圣经。
这个还有点惭愧。哎，现在我们学习也比较忙，然后有了孩子以后，他们过来帮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见证现在。但是我们也应该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也是希望在我们身上能结出更多的果子，能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不一样。
是是，实际上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是
是，让因着你们信主，然后不仅你们自己在神的里面有份，也让他们都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这是最重要的。
是
啊，真是感谢主啊。那你们现在就是在信主以后，你们的生活，你看你们也是过来以后是信主以后结婚的是吧？
没有，我们是来到美国
以
后我们就
结婚，
先结婚的。
对，那结婚了以后，然后信主，那信主以后对你们的两个人夫妻的关系和感情上面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感情一直还真的是挺好的，一直特别好。
是，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人所能维持的还是有限的。我们的感情，当我们有了宝宝以后，其实也是发生了一些摩擦。原来是都没有那样的，那么大那么频繁的摩擦。当有了孩子以后，也会有这样的摩擦变得很多。
是，
很多时候当两个人都在这个气头上的时候，真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我们心中那会儿我们离神比较远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这个火花就越磨越大。对，但是也总的来说感谢主吧，让我太太还有我在很多时候也是 可以平静下来，可以真的通过反省自己吧，然后让这样的，让我们的这个气能够都消下来。对，
因为我们人神造的，他对我们怎么样来在社会上生活都也有很明确的一些教导啊，比如说如何做儿女啊，如何做父母，怎样做丈夫，怎么做妻子，都有很好的这样方面的教导。而我们人的话通常都是看着对方的问题，但圣经是提醒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问题，是要让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照着神对我们的设计吧来活出他的样式。
对，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一个，就是一个经常在我身上有时候生气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经常会，我要求我这个人要求有点高，然后我经常会拿我的标准来要求我太太，所以很多时候当有了孩子以后，我就会觉得他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比如说孩子回家没有马上洗手，没有洗手，或者比如说喂饭又掉了一地，或者好像让孩子比如说多哭一会儿啊，或者一些没有原因的多哭一会儿什么的，我都会容易发脾气。还有包括我太太在家还把水盆打到地上，然后导致可能我家地毯都会湿掉，这些现象我都会非常的，就最开始的那几次我都是很直接气就上来了，然后就因为也自己那会儿可能身体也挺累的，也挺疲劳的，就会跟他开始争吵，开始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指责他，
对，就是那种指责的态度。然后最近就是从那儿经历了那几件事情以后，然后我们后来两个人也有了一些沟通以后，然后有的时候呢，当我太太再达不到我标准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的，如果是耶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做，或者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我是信主的，那这个时候我靠我自己我就是想发火，但是如果是圣灵应该怎么做，如果是圣灵在我心里我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后来我就可以是把我的这个怒火可以压制住，可以又放回在心里，然后一会儿就会平静下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不体谅我太太，她已经尽了她自己的努力，尽了她也非常的疲劳，非常的操心，她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是我还是用那种指责的态度去说的话，她也没有办法接受。
反正信主以后，因为我们人没不认神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意思活嘛，
对，
我们自己就都是好像没有问题，实际上。说爱人好像挺容易的，真正的要照神的要求说是去爱，那真是不太容易。你实际上已经做得很好了。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亏缺的，只有我太太知道。
你是很有福气的，娶了一个很好的太太。
是，娶了一个很好的太太，然后我们的父母总的来说也很体谅我们。所以是很有福气的人。如果原来就是觉得我很幸运，但是现在我们会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圣经里头就有讲嘛，贤德的妻子是耶和华的赏赐。真是很感谢主。信主以后那个生活和就是很不一样。
对，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上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然后价值观啊和所追求的事物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很多时候也会是还很容易软弱，有的时候被困难也还是会所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让我们软弱，让我们看重这个世界的东西。对，但是真的是求主怜悯吧，能够让我们坚定的跟随他，能够在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
虽然你们马上要毕业
了，
面
临着前方的脚步，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哦。
对，是没错。
毕业了好像是个很大的喜事，但是毕业后前面的路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嘛。
对，是现在想的就是，如果原来的话肯定就是会想自己的各种办法，是找工作呀，还是可能继续的读博士后啊，或者等，就不知道这些确定因素，但是现在会觉得就做好自己能做的，然后让神来带领我前方的脚步。希望他能够也是尽早显明他的旨意，把我们一家下一步带到那。
神有这样子的应许的，嗯，他一定会啊赐福你们，真是感谢主。好，
谢谢金玉姐。
谢谢你有这样时间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谢谢。
好，
不客气，
再见。
拜拜。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